献上父神，感谢在宝座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羔羊。因今天是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要一同来赞美和欢呼。如果昨天我们还有很多的难处，如果我们还有很多的重担，我们唯愿这时我们不把它放下，唯愿我们所有的生活上的烦恼，我们的苦处，主啊，唯愿这时我们都把它暂时的放下，甚至永远的放下，因为主你亲自替我们担当，你亲自来替我们抚摸。主啊，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没有看我们的软弱，你没有看我们得罪你的地方，你没有看我们那污秽，乃是看你的宝血为宝贵，乃是看你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信实，你就爱我们，你就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你就把洁白的衣服给我们穿上，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来赞美你，来称颂你。感谢主，唯愿我们的称颂被你悦纳，成为馨香的祭物，达到你的宝座前。感谢主，主啊，我们过去还有很多的罪，也许将来我们还会继续得罪你，但是主，唯愿这一刻我们能够享受与你亲密无间的关系，唯愿借着你仆人的讲道，唯愿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听到，借着吃饭的现场，我们愿意来享受与你亲密同在的时刻。感谢主，就求主你真正的使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重担完全的卸下，交托给你。因为在世上我们有苦难，然而我们却不向世人所赐的，所以我们没有忧愁，也没有苦难。感谢主，主啊，我们唯愿下面的时间你亲自高抹你的仆人，因他所传讲的信息关乎中保基督，因他所传讲的信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啊，唯愿这样的信息能够深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田，使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深，与你更亲密，直到归主天降的那一天，直到主你再来的那一天。谢谢主，主啊，就求主你把你圣言的信息，圣言的奥秘完全借着你的仆人解开来。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唯愿你预备我们的心田，唯愿你预备讲者的口。谢谢主，主啊，我们也把普天之下今天凡为你因你名而聚会的场所交托在主你手里。主啊，就求主你在当中兴起你的仆人，兴起你的使者，传讲主你的福音，使被捆绑的得释放，使有疾病的得医治，使心灵干枯的得滋润。谢谢主，而且唯愿他们所传讲的是忠于你的信息，不多不少，唯愿你的信息能够借着他们的传讲在世人面前有见证得荣耀。谢谢主，因你的荣耀是配得我们所有人赞美和敬拜。我们把下面时间全然交托给你，不论正道的，还有我们诗班的，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都愿意我们的全身心来奉献给你。谢谢主，这样不配的交托和祷告奉主圣名。 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他，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耶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凭耶和华行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众你们周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到面尊主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你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活真子的荣光。
论到他儿子国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战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你基督也曾以死为罪受苦，就是一定的代替无疑的，不要以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清明呢是很多公司要上班，很多假期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能够来敬拜神，那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呢，在思想第就是在恩典的教义里面，我们一直在讲中保基督。那这个中保这个概念呢，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其实呢是比较啊，我相信可能是比较啊能够理解，只不过把它理解的不太准确，是错用了中保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跟我家乡的一些人联系啊，联系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哎呀，一般的话在中国做事情呢，如果你需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话呢，就说无论如何，他说，当然你说你做一点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说需要守候拉关系的事情，但是你需要，如果你不认识那个人，你最好就找一个他。”你们跟这个人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中间人，对不对？可能会办事会稍微好一点，容易顺利一点啊。当然那个有点不是天道，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后来呢这几天我跟我一个同学的联系呢，他说什么呢？就连你办好的事情，办那些正确的事情，可能如果你有一个中间人办你打一个招呼的话呢，你会办的什么也会更快更迅速的能够办好你应该办的事情。所以他们说呀，在中国办事情，如果你没有认识一些人帮你打通这个什么中间的一些关节的话呢，可能说都是哪怕你办应该办的事情都会有很多的麻烦，都会让你不够顺利。所以呢我想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更多的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那我们说本来确实人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是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类，上帝是绝对完美的，上帝是绝对圣洁的公义的。而人类的本来人类其实在上帝创造的旨意里面能够与神同在，能够在上帝的荣耀里面享受上帝的同在，这是人生最大的福乐。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祖先犯了堕落之后，人类开始与神隔绝，所以那就是人类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一条什么出路呢？就是我们这些堕落的罪恶的在黑暗里的人怎么能够回到那位圣洁公义全能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的那位全能的上帝的面前。这是人类的梦想，这是一个真正的上帝所造的本来是设计的一个方案，就是犯罪堕落的人如何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关系，重新解决我们跟上帝之间最大的一个隔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人类千百年来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人类所谓的仁人志士都在想寻求一条恢复的路，就是回家的路，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无论你有上帝的启示，或者没有上帝的启示，你走错误的方向，但是确实，人类知道，在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处，有一个被罪所玷污、所淹没的那个黑暗的，那个爱恋任何东西，所谓的这个世界任何的理想，不能满足你心灵最深处的一个渴望。就是上帝原本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类的心灵的最深处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上帝他永恒的计划里边，他要什么差遣他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讲恩典教义里面讲到第八章呢，一切从上帝开始，上帝的透过他的话语圣经启示他本身，启示上帝本身的属性， 肉，其实他上帝的预旨，上帝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上帝对人类救赎的计划，以及透过上帝的创造之功，透过上帝的护理之功，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么也借着人类的犯罪堕落，到接受上帝的刑罚，最后走向死亡，这是人类的一个罪恶所带来的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但是上帝他的计划不会被改变，上帝他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已经预定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埋葬。这就是我们来到第八堂看到的中保基督。那么中保基督，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讲完了五点，一共十点，我讲完了一半。那么说复习说，上帝按他自己所喜悦的，照他永恒的旨意，根据他与圣子之间所设立的圣约，选定他的独生子，以主耶稣做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看到没有？所以这么看到，在人与上帝之间，没有人能够代替。虽然犹太人以为什么？以为摩西可以代替，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仍然是什么？也是有性情的人。摩西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好仆人，他也是与神面对面的人，但是摩西也是有血气的人，而且摩西的肉身也死亡了。摩西也是什么？需要中保的人。当然天主教里边的什么所谓的那些圣使徒，甚至玛利亚，他们认为这些人可以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那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有罪的人。玛利亚她只不过是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一个使女，圣灵感孕一个童女怀孕，但是玛利亚她不是神。当然彼得、雅各、约翰在圣经里可以看到，他们都是有性情的人。约翰什么？雅各他就是约翰被称为雷子，彼得也是一个什么有血气的人，他是主耶稣最喜悦的门徒，然而也三次什么不认主，但是神还是大大的使用这样的一个他的仆人。所以呢，但是他们不是中保。所以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是为先知、为教会的头和救主，万有的承受者和世界的审判者。他又在勇士中变成一群人赐给他做后裔，而且到时候就是他们由他得主门招称义成圣并得荣。所以什么概念？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已经拣选了一小批属于他的人，一小批属于他的人，这些人是在永恒里面做神的后裔。只不过呢，我们承认在每个人在被神拯救的那个历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神在每个人身上工作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在基督里的救赎是一样的，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解决了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什么呢？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坚持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把上帝、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一个精神寄托。所以很多人呢，特别在中国，我们说有无神论教育的人说，你们信耶稣是不错的，把耶稣当作一个精神什么寄托，那是没有位格的。甚至有的人把耶稣当作一种能力，这也是错误的，能力是没有位格的。有的人把耶稣当作一种宗教的情感，这也是错误的，宗教情感也是没有位格的。那么耶稣就是圣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三真上帝的第二位格，既是真实的永恒的上帝，也是父荣耀所发出的荣光，是与父同职同等，他创造宇宙并唯一同管所造的一切，而且他日心满足的取了人性及其诸般基本的禀赋和共有的软弱，只是没有罪， 所以他因着圣灵在从这里玛利亚腹中承运，圣灵临到他身上，至高者的能力应庇他。按圣经所说，他有女人所生，出于犹大之派，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因此完整无缺，没有截然不同的上帝与人二性，不可分离的联合在一个位格里，不能转化，不相管合，不相管乱。这一位格是真正的上帝，也是真正的人，但是一缺基督，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拥抱，看到没有？强调来强调去，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既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什么人？大家要记得，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会有失望？为什么会有苦毒？为什么会有怨恨？特别是那些有偶像崇拜的人，越是有偶像崇拜的人，他的内心的失落会越深。为什么呢？除非你现在这个偶像是完整的。所以有一个人说，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神，他不是完美的，他是有一点点瑕疵的，你这样的信仰会让你更深的失望，更深的失望，会有更深的那种让你产生那种内在的那种苦毒和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满足你，因为他一定是有缺陷。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他才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大家一定要记得，才能够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所以呢，那么呢，我们要反过来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可能很伟大，他是全人公义圣洁的上帝，但是呢，怎么样呢？他离我们很远，我们最终什么叫敬而什么远之，离我们太遥远。但是耶稣基督他却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使得他能够跟我们人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靠着他可以直接的来跟他面对面，每天他跟我们发生一个很直接的生命的关系，他也能够代替我们人类的罪恶。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我们能够明白，没有变，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说嘛，人类的千古难题是什么？人类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是需要一个没有任何罪恶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能够带给我们罪恶的一位救赎主。那这位救赎又必须是成为什么？一个完全能够代表人类，也能够赦免我们人类罪恶的那位什么？那位一个完百分之百一个完人。那么不说，在人与人之间只需要一位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一位救赎。这个人类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也没有办法来什么来设立这样的一个救赎主，因为这超越了人的能力。所以上帝他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说是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神，感应童女什么怀孕，童女是什么？是人，神人合作。这里的救恩呢，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灵感应童女怀孕，当然人是没办法做什么的，童女被怀孕也是一个被动的，这是圣灵使用一个童女怀孕就生出来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这里就不看了，我们是好主耶稣在他这与神性联合的人性中，由与圣子的位格里分裂为圣，无限量的这种圣灵的恩膏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的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不按他自己的美意，叫一切的分身都居住在他里面，好叫他既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满有恩典和真理，便可全备的执行中保的职分。这职分不是他自己取来的，乃是门徒所招，父将一切权柄和审判的权都交在他手里，并且授权他去执行。看到没有？耶稣就是神所设立一个完美的，你看到没有？但神性与神在与神性联合的人心中，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和百分之百的人，他能够执行上帝的完美的计划，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是看一看，这是关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个属性，关于耶稣基督他本身的属性。 我们能够明白。那么呢，当然这是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地上的，所以他的人性方面看到没有，他甘心乐意的担任这些职分，作为神的儿子他接受了这个使命，甘心乐意的道成肉身，然后呢身在海边呢，大家注意耶稣基督什么，我们经常讲如果耶稣基督生在一个什么一个王公贵族的家庭，或者生在一个什么亿万富翁的家庭，或者生在一个什么政治世家的一个后代的子孙里面，或者生在一个什么叫书香门第，或者生在一个什么有悠久文化历史这里面的一个有传奇式的像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有武功的人物啊，反正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衡量什么呢，现在呢要不行了，你有这个家世背景，你有这个王公贵族的背景，或者有政治世家的背景，有或者有什么有走艺人的道文学艺术的背景，或者什么中国什么还有文武啊，要不你有什么武官啊，或者你有一些特别的超常的才能的背景，可能都吸引一些人，对不对？你发现他为什么现在为什么这个世界拜偶像的人，因为不同人拜不同的偶像，对不对？不同的偶像，可能有人拜什么拜歌星，拜政治明星，拜什么体育明星，拜演艺明星，拜什么当然还有拜宗教明星，总之人总有一个崇拜的对象，你只要不敬拜上帝的人，你一定有其他的偶像。这有的时候呢说我谁都不崇拜，我崇拜谁呢？我崇拜我自己。我经常说的，当一个人自己都不崇拜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崇拜，连我自己都不崇拜我自己的人呢，这个人就精神病了，或者是什么严重一点的话就自杀了，他就自杀了。自杀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连自己都不值得信赖的，对自己都完全绝望，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值得他信赖的，他自杀，他就自杀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呢，说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拜的，这是人本身善意富人知道你自己是不能满足你自己的，你总需要一个崇拜的对象，结果你崇拜的对象都是错误的。所以当然只有耶稣，你知道吗？所以当然耶稣来很有意思，耶稣来干嘛？他会取任何人所看为宝贵的那个身份，你知道吗？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啊，如果耶稣就是一个什么政治家的身份来呢，很多人其实对耶稣的信仰都是有错误的信仰的。耶稣如果利用一个政治的身份，或者利用一个什么特别的，耶稣来成为一个什么著名的一个歌星或者一个影星，那可能很多人跟耶稣不是因为生命得救的问题，或者耶稣来成为一个慈善家的身份来，那么可能你什么你也崇拜的耶稣不是为了得到生命的拯救，耶稣基督恰恰是什么？生在什么？看到没有？他生在律法之下，很卑微的，偏偏生在一个什么小木匠的家庭里面，这个很有意思的。而耶稣基督生在一个马槽里，生在一个什么？一个完全没有身份地位的，在犹太人当中，在犹大支派里面很卑微的一个家世。而且他的生下来以后，他的爸爸生下来了不久之后呢，他的爸爸妈妈结婚了，结婚了再生几个孩子，他爸爸有什么很快去世了，耶稣基督却默默地做了一个什么长子嘛，你知道吗？中国话叫长子，长兄如父嘛。那么爸爸去世了，这个长子就承担什么？承担整个养家糊口的责任。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利用他的这个所谓的身份默默地做木小木匠，小木匠来养活他的全家？耶稣基督也不是我们被耶稣传误导了。耶稣我们什么？耶稣长得真的没有耶稣传里面那个耶稣那么英俊潇洒的啊，实在是长得不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无家以美容的。耶稣基督，我但感谢主啊，没有留下耶稣的画像啊，不然呢，我们以丑为美那也不行啊。耶稣也不丑啊，但是呢，比如说耶稣基督长得实在是非常平常的一个男人，他没有任何耶稣基督他没有利用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外貌、身份、地位、能才能或者特殊的才能来吸引人来跟随他，这个都有可能是虚假。 都有可能产生虚假的成分。当耶稣基督说什么样呢？他承担了我们当受的什么刑罚，灵魂遭受极大的伤痛，身体遭受极大的苦楚，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被埋葬，处于死亡的状态，但未见朽坏。第三天当中这里复活，带着原来受苦的身体，也带着这个身体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并在世界的末了还要再来审判世人和天使。看到没有，耶稣基督他完全卑微。为什么？我以前讲的嘛，特别在大城市你知道吗，现在信耶稣成为个时髦。什么时髦呢？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啊，以前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过那时候有一个在下面团为主啊，有，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机构开一个会议，在广州开一个会议，就在不同的团体，就后来呢有一个中国人那个小团体呢，都外力比较好的那些在外资企业的那些弟兄姐妹，就跟另外一个美国的弟兄讲什么呢？哎，说我们这个团体呢需要支持，需要一个人来支持我们，因为我们那的这个属灵带领不够，活动很多，但属灵分量不够，请求支持。就那几个美国弟兄在一起聊聊聊聊聊聊，哎，说谁能够支持他们呢？他们想了半天呢，祷告来祷告去的几个中那个三四个美国人在一起祷告中呢，他觉得应该觉得推荐一个人去。他们讨论半天之后，觉得在推荐人呢，就推荐我去。他就告诉我呢，哎，说 James， 我的英文叫 James 啊，说是不是有个团契，他们需要人支持，我们觉得你最适合去帮助他们。我说好啊，没问题啊，如果谁需要我去，我就去了。就他们就去那边跟那几个弟兄姐妹讲了，哎，说我们现在你们刚刚要求有人支持你们，我们找到了，我们选择这个弟兄，我们觉得他很适合帮助你们。那几个姊妹说很好啊，好啊，感谢主啊，他们以为一定是个老外，你知道吗？所以很高兴，期待。就那说好好，来来来来，我带他来啊。然后那些姊妹就在热情的、很开心的等着这几个老外去，和另外一个老外给他们。结果呢，谁知道他们带我去了？带我去呢，那几个姊妹还没注意，到了之后呢，哎，说你身上的人呢，在哪里啊？我在旁边嘛。他说谁啊？说怎么还没来啊？然后那个弟兄说来了，谁啊？他说就是他，非常我长得像郝冰冰的，原来也没有高鼻子，也没有那个白皮肤的人。哦，后来那几个人，哦，是你啊？不是啊，那你们需要我帮忙吗？那个老外呢，当时他说我很烦，他说你们谈，我走了，他就说我到那边去了。结果那个姐妹说，哦，这样的，行，你有空就来，没空就算吧。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聚会啊？哎，我们聚会时间也没有确定的，反正呢，你有机会就来参加一下，没时间不方便也就算了。所以后来我就，哦，我跟他好吧，那就算了。所以后来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那几个老外就我们一起吃饭，说，喂，怎么样？那个团体你定什么时候去啊？你打算怎么帮助他们啊？我说没有帮助他们，帮不了啊。他说为什么？我说他们不需要啊，不需要我去啊，可以去参加一下，没空也是，也行。所以那几个美国人说不对啊，他们说很需要，他们说必须得要人帮忙，还要很急切的要人帮忙。后来我就跟那个美国人商量说，啊，不需要我帮忙，是需要吗？你去帮忙就好了。但是我就开玩笑呀，我说可能需要你去帮忙。后来他说为什么？我不理解，你们中国人帮助你们中国人更好吗？你们的语言没有障碍，你们也没有什么没有其他的之间的安全问题，不是更好吗？我说确实不对，你们帮助是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地方你们老外有时候他我没办法什么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我说这个呢，耶稣基督来呢，恰恰呢在各种人的关系里面，他选择什么呢？没有其他任何的优势条件，他所带来什么天国进了你们应该什么悔改。所以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来，他没有取任何的其他的身份，完全卑微自己，他没有用一点点的超出真理之外的任何的吸引人的地方，他全把它消灭掉。能够外表客观的因素吸引人的地方，耶稣全部把它消灭掉。这很奇妙，很奇妙，使得他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只有什么？他的埋葬，当然感谢主他的复活。 所以当他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没有讲什么任何一句什么特别的话，默默地忍受了这样的一个羞耻。好，我们看到这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这个计划的内容。那么看到吗？主耶稣把他的完全的顺服和自我的牺牲，借永恒之灵一次献给上帝，便完全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为父所赐给他的人取得了和好，也埋有了天国永恒的基业。这个是对耶稣一生的总结啊！对耶稣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百分之百的顺服，看到没有？所以就是他用他的什么，在基督里的生命，从上帝来的那个对人类的爱，但他的舍己，他的谦卑，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他是卑微的，他是被什么十字架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当主耶稣基督被抓着，彼得拿起刀来把那个人挨到什么交到的时候，耶稣在那收刀入鞘。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受一个意念，我们都完蛋，那些人也没办法抓到他，但耶稣就忍忍默默的承受了。所以就是以赛亚里面说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什么威吓的话，他被人打，被人戏弄，被人羞辱，他没有讲一句威吓人的话。这个是非常难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肉体的本能是什么呢？当我们被突然在一些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们必然什么肉体的反弹。我们哪怕没有能力，我们都会来一句嘛，在心里面我会产生一种反抗，产生一种咒诅，产生一种本能的那种仇恨。但耶稣基督他默默的承受，这个我们要明白。好，第六点呢，你刚才看到，虽然救主的工匠要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才由他复苏，但是其功德、果效和会议却都在那些应许、预表和献祭中，而且借着他们从世界起始以来便在历代之中赐给选民的。这些应许、预表和献祭其实并表明他是那击碎舌头的女人的后裔，是那自世界之初就被被杀的羔羊，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是偶然的，这就跟旧约是两挂，是按照旧约所预言的，旧约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来了。大家记得啊，他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在上帝的心血来潮的突然来了一个计划，是什么？就是就从人类方面堕落后，前期这个亚当说女人的后裔，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大卫的子孙，到摩西说的我要谁要拆那位先知，所有的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所有的计划都是指向给基督的。大家知道啊，记得啊，不然的话怎么说呢？我告诉你啊，对基督徒来说真的很，你不要说基督徒了，不信只能说什么，说现在无聊就什么想耶稣，对不对？那现在发现我们基督徒到一个特点是这样的，他会觉得什么呢？哎呀，你讲的这些东西越来越抽象了，我们希望是什么具体的，每天给我带来实际利益的那些东西是最实在的。你总是讲耶稣，总是讲圣经那些救恩的东西，我们都信主十几年二十几年了，我们都懂了，这还讲这些干嘛呢？这个东西离我们好像越来越抽象了，我们一定要很实在的解决之道，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生命中不知不觉积累的那些失落感，那些跟家人之间的怨恨，包括你在情感里面的失落带来的苦毒，带来的那种痛苦不能自拔，包括了你跟教会之间产生的那种伤害，你跟你身边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你对一些什么，对一些政治的绝望，对一些什么，对一些经济形势的一些痛苦，其实根源都在哪里呢？根源呢都在乎，都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仰望不够，都是因为对那位完美的耶稣基督信靠不够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为什么唯独基督是我什么，唯独耶稣是我信心。我们知道吗？没有解决，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知道吗？我们没有其他的解决之道， 当然也就是说不说我们整天还说哎呀我们还就跟他犯什么错误呢，喂你整天讲耶稣整天讲耶稣，我们怎么是不是靠耶稣吃饭，是不是靠耶稣每天就给我吃给我喝给我穿呢，这话其实本来是不是这样，只不过说耶稣基督会带领我们进入跟具体的，当然耶稣基督也会带领你去生活，带领你去工作，带领你去养家糊口，但是问在哪里，根据你讲话的语气你可以看到什么，你的优先顺序已经改变。我以前不是讲过吗，为什么一个姐妹突然间给我打电话，打了40分钟电话，我为什么后来那个姊妹不同意吗，我说哎呀姐妹啊，好像我觉得你最近啊对这个美林凯啊太着迷了，他说没有啊，我一直把主放在第一位的，只不过呢主也借着美林凯来荣耀他的名啊，借着美林凯来什么来帮助更多的人呢，我说你搞错了，我所以他那个姊妹不能牛，我说什么很简单的例子，你给我打电话打了40分钟电话，你给我知道美林凯知道多少个呢，可能已经上百次了，那你给我提到耶稣基督几次呢，大概是5次，而且5次都什么都是好像被我听的不得不，因为你跟一个牧师谈话嘛，你不提到耶稣基督不行嘛，你觉得说不过去嘛，你跟我打电话你不提耶稣吗，所以他说他一想哎呦有道理哦，在整个的我们谈话当中提到美林凯不下上百次，提到耶稣基督只有5-6次，而且你明显看到你走过场的，其实我明白你讲的中心是什么呢，是在讲美林凯，所以你讲的主题已经什么有意无意当中已经转变了，你已经中心已经转移了，所以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他是整个的神启示的中心，也是我们信靠的中心，基于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其他东西就会迎刃而解，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眼睛做什么呢，哎我概念里面我承认耶稣基督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一切的解决的问题的源头，但是还不够，什么概念，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成为我完全的满足，有的不对啊，那不对啊，耶稣基督又不能做我的丈夫，耶稣基督又不能做我的妻子，耶稣基督不能够每天给我工作，所以我还得要去找工作，我面对婚姻我还要面对我的婚姻，当然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谁赐给你婚姻呢，谁能够带领你的婚姻，谁能够安排你的婚姻，没有人，连你自己也不行，你父母也不行，说句实在话，有时候我自己软弱到一个程度呢，按照我记忆说，哎呀，刚才我话我不叫那些听姐妹苏佩就算了，如果他们听我的就好了，听我的话，哎，你最起码那个姐妹不错嘛，你跟她结婚算了呗。我有时候真的想这样做，但是问题我不敢这样做。我试过一个姐妹弟兄，弟兄们怎么样？那个姐妹怎么样？他说，哦，感谢主，我已经有心上人了，那我没办法了，那我也不敢再提了。本来我们从来没有他，我说那个姐妹怎么样？但是问题是我发现呢，我想的最后都没成，我没想到都成了，那我就发现我不是神，但从人的情感里面呢，我也希望什么，希望不要在这种纠结了好不好，问题神怎么说呢，你岂能代替神呢，难道你对那个姐妹的爱比我的爱还深吗，你不相信我是他的主吗，我把我的生命都给他了，我的都为他死了，都为他埋葬复活了，难道他的婚姻大事我没看过吗，哦，有时候发现好像我们的爱比神的爱什么来得更宽广一些，但我发现我们更熟悉，如果你最近看新闻的话呢，那就发现所谓的那些什么最近比较红火的也那几个艺人，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当然我最早看我比较早的知道那个所谓的王菲跟那个李亚鹏离婚啊，我但是我看到就算了，我也跟他的影响那么大，结果第二天的广州日报那个头版那个封面的第一版给他一半的那个消息说 说王菲李亚凡什么离婚了，哇，我说他有这么大影响力吗？离婚就离婚了呗，离婚的人每天都是啊。但可能他对那些什么，他对离婚的时候，毕竟很多人崇拜王菲，崇拜李亚凡的人呢，可能就是对他的影响冲击很大。哦，原来神要保护很多的事情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万王之王，他是掌管万有的，他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对适合我，什么对适合你，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给你预备你的婚姻，什么时候给你预备，甚至神跟摩西定了预备你有独生恩赐，你还不知道，神认为那个是最适合你。但可能只不过我们最大的难题在哪里呢，可能跟我个人的这个情感，跟我个人的意愿是不符合的，那怎么办？耶稣基督怎么说？父啊，倘若可以，就把这杯什么撤去吧。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叫什么？从你的意思。那时候，上帝还是让我们选择什么？你知道吗？上帝一定要你选什么呢？你所信的上帝是不是你唯一的盼望？你所信的主是不是你的满足？其实上帝用这个来试验我们的生命，就来检验我们的生命。好像有时候觉得，哎呀，在我看来我的婚姻差不多成了，已经到门口了，就突然没有了，又怎么样？但仍然是你的功课，来检验出你到底每天接触接触做的方口跟话，主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你知道吗？一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淘汰那些假性的人，淘汰那些假性的人，从但主耶稣也通过一些人生的一些苦难、一些意外的失落感、爱意的那些不正确的那些情感、不正确的那些信靠、不正确的那些希望，耶稣都要把一一的什么拿掉，这是耶稣对你的，这是耶稣对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老师的早上灵修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不对？那天我总结了，主耶稣基督在讲道之后，他要讲在那里四种人。第一种是什么呢？他的道直接淘汰那些旧约福音的人，那些抓耶稣把柄的人，直接被淘汰掉。第二种人，耶稣会鼓励那些信靠耶稣基督却软弱的人，耶稣基督会鼓励那些人，挑战那些人，干干净净。第三种，耶稣会淘汰假门徒，就是犹大被耶稣修剪掉，用一些特别的事情来修剪犹大。第四种，耶稣要修理真门徒，耶稣的工作就是他要修理每一个他所深爱的儿女，他要让你确认，他要确认你是他忠心的儿女，甚至他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个最典型的人物是什么？是约伯。里面就是，哎，神真是可笑啊，神怎么跟魔鬼之间玩一个游戏，玩一个游戏呢，结果呢就把约伯那里蹂躏来蹂躏去的，他约伯好惨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身上看到的，他要在他的儿女身上得到100%的他的旨意的成全，神绝对不要99%，神不是要90%，神不是要60%的他的成就，神要的是什么呢？是100%的他的成就，在他的每个儿女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他的儿女带一点点的罪，能不能进天国？不可以的。所以耶稣基督要保证他的救赎，要保证呢，保证他都拯救的，他的保险都买回来的儿女，每个人都是100%的完全圣洁的无瑕疵的进入永恒的天家。所以你带着一点点的罪，带着一点点的自私，你是不能进天国的。那你说我完蛋了？没错，如果我们就是那些呢，假如我们那都是信主的，我们这个教会就坐在这里了，突然耶稣说什么呢？我现在抽离我自己离开你们，耶稣说我现在有5分钟的时间离开你们，五分钟 分钟之后我就带来接你们回天坛了，就给你五分钟，耶稣就完全离开我们的话，我看你们那五分钟的功劳，五分钟我去看你们，看你能不能够保住五分钟内的绝对圣洁，绝对完全，待会我来替你们上天堂，我们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可以上去，没有一个可以上天堂，都要下地狱，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离开了你，我们还能做什么？离开耶稣基督，我们是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们的肉体只会让我们堕落。所以耶稣基督叫二十四小时也好，他是永远的以马内利，他不是二十四小时以马内利，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基督徒来说，他是从耶稣基督从这里那个开始，到基督再来，又到永远的以马内利，这是每个他的使命要成就的，在他身上所成就的，这是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功劳。大家一定要明白，没有办法靠自己。看到没有？基督按照其上帝，也就是神人二名，遵行他中保的工作，每性都有其分内的事，单因其位格的同一性。所以圣经有时间同一位格中，那属于随性的会有另一性。这个有点难，什么概念呢？这个什么难呢？比如简单例子，有时候说，哎，我说耶稣基督他饿了，耶稣基督他渴了，耶稣就在船上什么睡觉睡着了。这个是耶稣的人性，对不对？所以呢，知道吗？然后耶稣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耶稣基督什么？哦，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公义的，叫他的人性。但是你大家知不知道，在那里面，在某些地方讲到耶稣的神人爱情啊，他是不能分开的，他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没有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文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什么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这句话里面是包括了耶稣的哪个？是呈现人性。除了从天降下，就讲他的性，人性。人就在天的人子是讲什么？神性。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当然神跟爱情是不能分开的。在有时候在耶稣基督的处境里面啊，在未来里面它是不能分开的。比如还有一个例子。圣经说耶稣基督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什么复活。那么说耶稣基督三天里面他的灵魂他的身体被天父什么抛弃了什么三天三夜，这从耶稣的人性来讲的啊。但是要记得说父啊，我的灵魂交在什么你的手里，而且跟你强调说，今日你就要和我同在什么乐园呢？而且呢，圣经说，神不叫他的圣洁见什么朽坏。那么这些经文在一起什么概念呢？就耶稣基督他真的被天父离弃了三天三夜，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但是呢，耶稣的灵魂又什么又不见朽坏，这个是一个奥妙，就是耶稣基督被降在阴间。耶稣基督不但肉体被抛弃三天，他的灵魂也被天父离弃三天三夜，到阴间里面去受苦。但是，同时他的灵魂什么呢？又回到天父的右边。而且那个其中强盗那个悔改的强盗呢，那一刻就跟耶稣基督的灵魂同在什么乐园。所以耶稣的灵魂既在乐园，而又在什么阴间，他不受限制。这是什么概念呢？所以有时候在圣经里面呢，神人爱心就是它是综合的，它可以有圣经里面直接看到的神性，又因为直接看到它的人性，又因为是神人爱心是在一起的。这个我不讲啊。好，那些我们看看第八，对于那些已经由他代为买回了永恒救主的人，那就是耶稣的中保与我们的关系，是吧？耶稣就是一个中保，被他的子民。刚刚前面七点啊，都是关乎耶稣基督啊，他跟上帝的关系，他跟上帝的位格，他跟圣灵的关系，他怎么去卑微自己，他神人爱情如何完美的合一，然后他怎么能够做成他救主的工作，这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完全做成的。看第八点是吧？开始讲耶稣基督中保与我们的关系。好， 在于那些已经由他代为买回了永恒救赎的人，基督肯定会有效的地将此救赎实施并传递给他们。基督为他们代求，借着圣灵使他们与自己联合，在道中并借着道向他们启示救恩的奥秘，用他的灵有效地说服他们相信并顺服，用他的道和灵管理他们的心，用他的全能全智胜过他们一切的仇敌，而且所用的方式完全与他奇妙莫测的旨意相合。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白白绝对的恩典，绝不是因为预见到他们身上有什么可配得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哦，不是耶稣基督吗？我预见你将来会悔改信主，所以我可以说我预定拯救了你。错误的，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是预见我们未来会，我们会有主动的悔改，我们会有主动的改变。谁说哦，因为我是全能的全知的嘛，我预见你在35岁会悔改信主，所以呢我就配合你的悔改说我拯救你了。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就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什么？你看都圣灵和他的道在我们里面工作，然后呢说服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这什么悔改，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能够承认看到我的罪，能够看到我的本来的结局是应该是灭亡的，这个结局都是透过神的灵和他的道让我明白。所以呢，而且呢他保证我们的一生被主所保守，我们虽然还会软弱，甚至我们还会有失败，但是都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不用担心。当然这里面犯罪偏倒了，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和责备，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说我犯罪了，我需要被别人责备，需要被管教，你犯罪了需要被管教，那么甚至你犯错误了需要你的妻子为你祷告，需要你的丈夫来责备你，都是圣灵的工作。大家必须记得，所以没有基督徒没什么，没有一件事情圣经说了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大家注意，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了什么，我后来相信什么呢？千禧年国度啊，就是上帝的千禧年国度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耶稣基督复活开始。其实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当他已经什么已经捆绑了什么撒旦的作为，撒旦在什么人身上的作为？在他儿女们的身上的作为。所以为什么说撒旦再也不能附在那个信主的人的身上？耶稣讲嘛，壮士要抢夺他的家产，必须要先捆绑那个壮士，知道吗？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捆绑了撒旦。撒旦当然你说在世界的完成撒旦，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撒旦还能做什么？在耶稣基督得胜那个国度，撒旦是不能做任何事情。哎，基督徒会犯罪跌倒，对，撒旦会引诱我们犯罪跌倒，撒旦会利用一些世界的思想来引诱我们，但是呢那不是撒旦能够替我们做决定的，撒旦不能够再奴役我们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是我自己是很相信的，从我被从耶稣基督这里复活那一次开始，对神的国度来说开始一个新的历史，神的国度已经什么已经降临到这个地上，开始了他国度的一个美好的扩张，就是从耶稣基督这里复活，开始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地上开始有他的那些教会的那种完善被建造，开始建立起来，开始了神的国度。我们为什么呢？愿你的国什么降临，不是只是为了什么将来的那个天永恒的这个天国的降临啊，是为了什么他的国度现在在地上的这个美好的成就。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一切都在上帝的保守里面呢。所以耶稣基督他足以保证做成的所有的工作，所以不用紧张，不要紧张。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可能等到外面有12亿台奔来了，不用紧张。 大不了把这个楼刮倒了，我们全死了，就回到耶稣那里去了，那也没事。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上帝要你活着，你好好活着，活着每一天怎么去有意义的人生？如果上帝让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我仍然能够什么平安喜乐的回到上帝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把你重价什么买走回来了，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痛苦，我们会有烦恼，就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信号不够。我们有意无意的总是把需要放在什么？第三点，我们概念里面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一切的全源，是我一切的依靠。但是我承认，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常常有别的依靠。所以为什么上帝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大脑脑海里会想到别人，那个人能不能帮我？那个人可不可以支持我？那个机构可不可以帮我？那个组织是不是可以给我带来一条新的出路呢？我们常常在脑海里有，而且我自己也是在那四十多岁发现呢，哇，我也越来越远。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完美的话呢，不是绝对完美的话，坦白讲，那个诱惑太大了，诱惑太大了。说实在话，什么这个电视节目都可以让你什么让你纠结半天，要不要把那按钮按掉？哎呀，发现不行啊，还是看看吧，诱惑太大。所以呢，这个实际上一点点的事情都可以把你什么，把你诱惑的一塌糊涂。现在那个玩微信的人啊，现在很多人在流行玩什么玩打飞机啊，叫全民打飞机，就是什么很多人手指头都出毛病了，现在啊，你打60瓦，我一定要打70瓦，你打70瓦，我一定要打什么100多瓦，你打100多瓦，我打150瓦，我一定要超过你。整个的这个世界上的五花八门的这个游戏啊，各种各样的一种东西，哇，让你不知不觉的太有诱惑力了。哇，我就想啊，哇，主啊，你太伟大，你不伟大也不行，你不伟大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有0.00001%的瑕疵，我说主啊，可能我这个人也是完全完蛋了，我就可能被那个被另外一个可能只有0.0001%的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都会把我吸引。哇，人就是那么堕落，知道吗？我经常讲的，耶稣就是99.9999999的好，如果是0.0000多少个零的那个一的瑕疵，就我就能够被那个0.0001%的好的东西呢，把我吸引。哎呀，真糟糕，真堕落，人的肉体真是一塌糊涂，没有一点的好，每次很叹息，但叹息之后呢，又被吸引。太脆弱了，人太可怜了，但是呢，耶稣就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我总是要讲，这你就被终身做了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很奇怪，说你看，大老师讲，你又讲耶稣，跟你讲，你又讲圣经的道，你能不能来点现实版呢？能不能来点什么灵丹妙药？给我一点点实在的问题，马上给我解决问题的。哎，这个我真的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人的愿望像地球里，你看这个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之分唯独属于基督，我为了大家，我还是希望基督透过那个人来帮助我，有没有想法？有的话请你悔改，主客观上带领人帮助你，那是主在点，但是主观里面的想法你需要开始思考。我知道主是我唯一的全源，是我的帮助，但是主也会透过我的妻子来帮助我，主也会透过我的丈夫来帮助我，主也会透过某个组织机构来帮助我。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也就是说你需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组织机构、任何慈善机构、任何的教会组织都不能代替耶稣基督他100%的职分。所以请大家注意，好，下面我给大家看最后一个一点了啊。请问，为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先知？为什么你只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祭司？为什么只 这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君王呢？为什么？能不能让一个很伟大神的仆人做你的先知呢？或者做你的祭司？哪怕在上面你跟他做一个可不可以？我们来看看啊，下面我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做你唯一的先知？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做你的祭司？为什么耶稣基督才能做你的唯一的君王？在你心目中现在还有没有一个类似于耶稣基督的一个东西在心里面还占据了先知的位置，会占据了祭司的位置，会占据了君王的位置？都要求主帮我们拿掉。为什么？那大家看最后一点就结束啊。所以基督三大之分的数目和次序是必不可少的。这三个之分，耶稣就三个之分必须在你身上完美的成就。你也必须意识到你恰恰就需要耶稣基督三个之分在你身上完美的成就了，就保证你是一个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所以啊，第一，为什么需要先知？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无知。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先知的职分。我们有没有无知？有很多无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无知，知道吗？所以今天我记得我们一家人开车在车上的时候，我妻子我们在天上聊天，每次妈妈说什么呢？我们说，哎，老二，每次妈妈让你做什么事情，比如你做什么，说哎一声，这你最后还是做了，但你总是什么先哎一声，表示什么呢？表示你还是很不高，不是那种马上心肝。说美国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肥胖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没事干，然后吃着甜点，看着电视，看着。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我们真的有时候好像软弱到一个程度，觉得主你离我们好远好远，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又是无可奈何的。但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身边任何情况里面，你都紧紧地抓住我们，你继续用你自己的道来安慰我们，来呼召我们，来鼓励我们，哪怕我们在居多的软弱里面，主你也是永远的以你的慈神爱所来牵引着我们。主要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大能，透过你自己的耶稣基督，你自己这位完全的耶稣基督，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来带领我们，来搀扶着我们这帮无知的人，